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旧约导论第十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的是出埃及记，第三个主题会谈立约和敬拜。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出埃及记让我们在上一课里看见你是一个信守你的承诺的神，你是一个聆听你的子民在苦难中呼喊的神，你也是一个主权的拯救的神，你更是一个公义的神，是要求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活一个公义的生活的神，你也是一个圣洁的神，是要我们去敬拜的神。求你在这一刻帮助我们继续明白我们如何能够与你和与人有正确的关系，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出埃及记的全书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到十一章是主题为奴，十二到十八章是救赎，十九到四十章是启示。其中我们又把第三部分分成两块，十九到二十四章是立约，剩余的乃是敬拜。从为奴到救赎到立约到敬拜，这个时间顺序是既应用于以色列也应用于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信徒的。神在西乃山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提出立约的建议，并且讲明了与他立约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神是把以色列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神，因此他是以色列人的新主人，只不过这个主人比那个旧的主人要圣洁、公义和仁慈的多了。所有的人都是某种东西的仆役，都被某种条件所限制，只被无限和至善的上帝所限制，就等于是得到真正的自由。人从罪恶中得自由，就等于是认耶和华神是自己的新主人。十诫的第一诫给出了守律法的原因，而其余的九诫则表现了神的品格。神要求称为他的子民的人都活一个与他的品性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十诫是其余所有律法的总纲。有的时候我们把十诫称为原则法，把其余的所有律法称为案例法。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当中的案例法都分别构成十大一群段落，分别与十诫相对应，其中出埃及记不是按次序，而生命记当中是按十诫的次序。这些案例法都是十诫每一诫的解释或者应用，分别提倡以下的概念：自由、忠诚、信实、信靠或守法、秩序或权威、生命、纯洁、财产、正义、怜悯或公平。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十诫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比如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以前犹太人就误以为是不要在嘴上乱说神的名字，所以除了在赎罪日一年一次由大祭司念出耶和华的名之外，一般人都不敢发出这个音来，而只说 Adonai 就是主。 但是我们通过案例法就明白，神所指的是我们不可口称是神的子民，而实际却活得不像他的信徒。第三诫的经义乃是要我们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到了第24章，摩西在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之后，众百姓就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到这里，以色列已经同意与神正式立约。于是第二天清早起来，他们在西乃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又向神献了燔祭和平安祭。24章第6节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至此，以色列与神正式立约，神是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神赦免他们的罪过，他们将永远顺服神，他们的顺服将迎来神的祝福，他们的悖逆将带来神的管教。立约之后的最初的结果是神与以色列的领袖处在一种面对面的亲密的相交之中。在讲述立约的19到24章结束之后，从25章开始就主要集中在讲如何敬拜神。在25到31章当中，神不厌其烦地给摩西讲述了如何建造会幕，让神可以居住在以色列民中间，让以色列民也可以借此得见神。其中讲述了如何建造约柜，又称法柜，因为其中将放着记载了摩西律法的法版，还有如何建造一个摆放陈设饼的桌子，一个有七支灯盏的灯台，帐幕的幔子和束板，用铜包着皂荚木做的燔祭祭坛，外院灯台用的油，亚伦的圣衣和祭司的职分，香坛、洗药盆、圣膏油和圣香的配料，以及制作以上一切所需要的铜工。最后立守安息日作为摩西之约的记号。神之所以告诉我们这样细的规矩，是为了让人知道敬拜神乃是要让人全心全意的、认真的、庄重的去做的，而且最被神赦免的又生活在圣洁中的人，应当是甘心乐意、心甘情愿、欢欢喜喜的去敬拜神。当人在圣洁中欢喜和庄重的敬拜神的时候，神也就欢喜的与他的子民同在。然而就在神与摩西在西乃山上讲述这些细节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发生了被盗的造金牛犊的事件，而亚伦则半推半拒的做了他们的领袖。一方面，他在用以色列人那些从埃及人那里来的容易、献的也容易的金子造了一个金牛犊，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称这个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的时候，就又在金牛犊面前为耶和华筑坛，说明天为耶和华守节。所以第二天百姓就起来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显然一个混合的世界的宗教系统就在这时形成了。第32章到34章描述了神和摩西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神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然后 神向摩西建议，由神向他们大发烈怒，把他们灭绝，然后将摩西的后裔发展成一个大国来替代以色列。神故意做的那个过分的声称，说以色列是摩西的民，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以及神把决定以色列未来的权利似乎交在摩西的手里，说明了神是带着一种委屈而又愤怒的心态。这种心态将来摩西在民数记里也会遇到。摩西抓住了神给他开的代求的大门，立即向神恳求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说，不对不对不对，这百姓不是我的民，也不是我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他们是你的民，是你把他们领出来的，而且为了你的名的缘故，求你纪念你向以色列的祖宗所发的誓约，现在不要降祸于他们。圣经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从以色列民刚刚与神立约成为神的民，到神委屈的向摩西说，这不是我的民，是你的民，到神最后又重新接受他们是自己的民，这中间经历了多少爱恨交织的心灵的征战，最后是摩西的爱与执着和神的爱与信实，使得以色列人免受灭族之灾。不过当摩西下山以后，他一看见金牛犊，又看见众人跳舞，这次是轮到他大发烈怒，把写着律法的石板摔碎了，又把金牛犊磨成灰撒在水里叫众人喝，就好像以后律法里叫那些被怀疑不忠的妇人喝香灰水来试验一样。他又让自愿属于耶和华的利未人的子孙都从众民中分出来，并且配刀带剑到众民中去杀了3000人。第二天他又去向耶和华求情，这一次如果又是上了山，那是他第七次。他向神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替死救赎的心愿是许多神的大仆人所共有，并且最后在主耶稣身上得到实现。这一次轮到神拒绝摩西的建议，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神要个人承担自己的罪过，神宣布他将信实的持守对以色列人先祖的应许，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只不过不是自己去，而是差遣使者去。神自己不去，是恐怕一时愤怒就把他们都灭尽了。听到这个消息，百姓觉得悲哀，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装饰都摘下来，来表示自己真正愿意悔改，他们照样做了。后来摩西就到自己立的临时的会幕当中，再去向神求情。圣经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上一次耶和华神在痛苦中请他的朋友摩西帮他拿一个主意，摩西就从神的利益出发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后来当摩西在痛苦中求神帮他拿一个主意的时候，那么神又从摩西的利益出发帮他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这真正是朋友的关系。摩西求神说，你若不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神答应了他的请求，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为了确认，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他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最后摩西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看见了神的背， 神从本质上是无形的，但是神可以用有形的方式来显现。圣经里用神的面象征神的完全的荣耀和神完全的同在，用神的背来象征神在某种意义上有限的显示他的荣耀，或者不是完全的同在。神饶恕了这批犹太人，可以说是因着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因着他们愿意悔改，第二个是因着摩西的代求，而摩西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被称为神的朋友，而最终还是因为神在主权里决定了，因为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于是神为着自己的名的缘故，也是因着摩西的代求，决定与这群愿意悔改的以色列人重立前约。他让摩西再次凿出两块石板带上山去，与先前被摔碎的法板一样。这两块法板不是一块写不完写在另一块上，而是按照古代的习惯，立约的双方各自存档一份，两块板上写的是同样的内容。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自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因为他讲了追讨罪，所以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生怕神再次宣布他将不与百姓同去，神宣布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这就等于宣布他将与以色列人同行。他说，我将在你们前面撵出住在那地的各民族，条件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然后在34章的12节到26节，34章的12节到26节之间，神重述了对十诫当中的前四诫，就是特别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那四诫的发展和解释，其中构成四个大的一群段落。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对于第二诫，就是不可拜别神不可拜偶像的一个发展，要求他们的是忠诚。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是对第一诫，就是耶和华是救以色列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的发展，所要求他们的是感恩。第21到24节是对于第四诫，就是当守安息日以及各种节期的一个发展，所要求他们的是信靠。第25节到26节是对于第三诫，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的一个发展，要求他们既然自称是神的子民，就要活得像神的子民，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一致。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的面容发光，以至于要戴上一个帕子，以色列人才敢跟他说话。这件事在新约里被用来比喻以色列与神的关系，因为是借着律法，所以还隔着一层，而教会与神的关系，因为是借着恩典，所以就没有这层隔阂。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已经是在神里面了。在35到40章讲的是会幕的建造，接续了因着32到34章所讲的毁约的插曲所打断的敬拜的主题。摩西以先命令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安息日开始，然后指导以色列人照神的吩咐建立了永久的会幕，最后神按照他的应许降临到会幕当中，神的荣耀充满那里，以致摩西都不能进去。 从此神就在白天以云柱，晚上以火柱的形式向以色列人显现，指导他们在西乃的旅程。当云彩收起来，以色列人就行进，云彩落下来，以色列人就停止。出埃及记也就到此结束。出埃及记的19到40章构成了全书的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为奴，第二部分是救赎，这第三部分就是启示。而这部分里面又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立约，是19到24章，一部分是敬拜，是25到40章。而讲敬拜的那部分呢，中间又插了一个背约的插曲，所以可以分为教训、毁约和建造三个部分。整体的讲启示的这一部分都是讲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讲到了奉献，讲到百姓的悖逆。以色列人那时是在西乃山，他们的身份是在西乃的居民，时间大约是一年，是公元前1446到1445年。至此，我们已经根据我们手册上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是本书图表和内容摘要，过了一遍出埃及记的经文。下面我们来看第五部分，主题、目的和实用信息。出埃及记的主题和目的是神奇妙的救赎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脱离了做奴仆和犯罪的境地，又向百姓启示他自己和他的义，以此表明神是人类的救赎主。出埃及记的实用信息是，只要我们个人凭信心接受神的替罪羔羊基督所流的宝血，神的救赎大能便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手册的第六部分主要篇章列举了第一章讲述希伯来民族在埃及的发展壮大，第三章讲述摩西蒙召和燃烧的荆棘，这两章都是在主题是为奴的全书第一部分当中。还有第12章逾越节的设立，第14章过红海，第16章降玛纳，这三章都是在主题是救赎的第二部分当中。还有第20章颁布律法和十诫，24章确立摩西之约，32章金牛犊拜偶像，40章神的荣光充满帐幕，这四章都是在主题为启示的全书第三部分当中。手册第七部分重要经节，我们选取其中的三段来做一个范例，总结它的主题。第一段是第一章的1-22节，就是第一章的全部。它的主题可以这样写，在神定义的祝福之下，以色列人无论是在顺利还是不顺利的情况下，都飞速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在神定义的祝福之下，以色列人无论是在顺利还是不顺利的情况下，都飞速发展成为一个大国。第二段是第二章的23-25节，第二章23-25节，是第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一段说明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纪念他的誓约，也是一个怜悯的神，看顾人们的苦情。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纪念他的誓约，也是一个怜悯的神，看顾人的苦情。第三段是3-14节，3-14节。这一段的主题是神通过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第一次向人类揭示了自己的名字是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者。神通过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第一次向人类揭示了自己的名字是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者。其余重要经节的主题，有手册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自己做，作为额外的作业和练习，没有手册的弟兄姐妹们就可以略过去。手册的第八部分是主要教训，出埃及记的主要教训有以下这些，一个是 唯独神是应当被敬拜和侍奉的。对于信神的以色列人，这条教训是来源于十诫，尤其是第一诫，因为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对于不信神的外邦人，这条教训是来源于十灾，因为神是主权而可畏的神，至高的神。另一个主要教训是，神的应许总是信实不变。这个教训的来源是因为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下面两条主要教训，一个是神若呼召一个人来侍奉，就会赐给他侍奉的能力。另一个主要教训是，对于神的呼召，没有借口可以抗拒。这两条都是来自于摩西蒙召的故事。下一条主要教训，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人自己的众神的能力。这是来自于十灾当中，神把埃及的众神一个一个的嘲笑。下一条主要教训，将责任和权力分配给能干、敬虔而可信赖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来自于叶特罗向摩西的建议，让他把责任分给其他能干的人去分担，免得把自己累死，而别人也得不到培训的机会。下一条主要教训，只有凭信心献上蒙悦纳的祭物之血，才能从死里得救，从罪中得赎。这一条是来自于逾越节的设立，以及逾越节羔羊对主耶稣的预表。下一条主要教训，神供应他百姓的每一基本需要。这是从13到18章里记载的神提供玛纳、水等等给旷野中的以色列民。下一条主要教训，神的律法是神圣的，是应当被遵行的。这一条是来自于20到24章记载的十诫和其余的摩西律法。下一条，神期望人与他有恰当的关系，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恰当的关系。这也是来自于十诫，尤其是后面的民事律法。十诫的前四条是讲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讲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下一条，神恨恶偶像，他定要对罪进行审判。这一条既是来自于十诫当中的第二诫，也是来自于出埃及记中记载的金牛犊的插曲。最后一条主要教训，神渴望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并与他们相交。这是来自于神对建造会幕的教训。下面我们进入手册的第九部分，相关经文选，请看尼希米记九章九到二十一节。尼希米记九章九到二十一节，这是在诗篇以外圣经当中最美丽的祷告文之一。它是以斯拉在帮助从被掳中回归的犹太人重新与神立约，再次站立起来的重要的一步。不像我们今天一般的祷告，有很少的赞美，很多的要求，很轻的尾声。这篇祷告文有很多的赞美，很少的要求和很重的尾声。他以称颂神的名开始，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然后就分别纪念和称颂神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向人所表现出来的恩典。他首先引用创世纪的前十一章，称颂神是创造者，然后引用创世纪的后39章，称颂神是立约者，设立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就是引用出埃及记，首先称颂神是一位拯救者，这是引用讲述主题为为奴和救赎的两部分。又称颂神是立法者，赐下律法并设立摩西之约，这是引用出埃及记的后一半，讲述立约和敬拜的那一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出埃及记在圣经全书里面作为基础的书卷的地位比创世纪并不低多少。神对于信他的人来说，他的创造者和拯救者的身份是一样重要。 诗篇136篇10到16节，诗篇136篇10到16节与这一段类似，也是一篇长长的祷告词，在当中引用并称颂了神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当中对以色列的恩典。格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格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当中所记载的旷野的经历是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而写的，为要给我们做鉴戒。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明确的指认耶稣基督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说他是那终极的带走世人罪孽的替罪羊。有趣的是，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记载说，在施洗约翰做了这个宣布的那一年，公元三十年，也就是第二圣殿在公元七十年被毁之前的四十年，在第二圣殿期间一直存在的所谓替罪羊的神迹消失了。对犹太人来说，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的，第二圣殿是所罗巴伯建的。第一圣殿被毁之后，神的荣耀再也没有回来，但是神给犹太人每年在赎罪日有一个神迹，就是那个替罪羊头上他们拴一根红丝线，另外也拴同样的一根红丝线在圣殿门口。当那个替罪羊被人从山崖上推下去摔死之后，那根红线就变得雪白，从而全民族就都知道他们今年的罪得到了赦免。从公元三十年开始，这个神迹就停止了。从那以后，他们的罪是否得到赦免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遵照律法去行，而是他们是否接受这位终极的替罪羊，就是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七章一到三十六节，使徒行传七章一到三十六节，斯提凡详述了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所行的各样神迹，并明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然而以色列人却把他拒绝了。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明确地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换句话说，他就是逾越节羔羊所预表的那位终极的献祭，因他的血遮盖，我们将不受死亡的征服。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提到摩西脸上的帕子，用此来比喻以色列以前与神的关系是隔着一层的，而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之间就不隔着这一层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重述了摩西在立约的时候是用血做立约的凭据，并且强调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赞扬了摩西的信心，说他是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因着信所做的选择，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因着信而选择道路的榜样。下面进入手册的第十部分，就是本书特色。当你想起出埃及记的时候，脑子里就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形象，有摩西和燃烧的荆棘，神的名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法老刚硬的心，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来印证神的道，十灾，死的使者越过家门使以色列人免灾，分开红海，在西乃山颁布十诫和律法，云柱和火柱， 玛纳，百姓发怨言，金牛犊的偶像，摩西脸上的帕子，会幕与神的荣光。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律法的目的。律法是在摩西五经当中，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到民数记第10章结束。首先，神赐律法并非以他为人得救的途径或手段，因为律法是赐给那些通过出埃及和逾越节已经得到救赎的百姓。律法是为了显明神的圣洁，显明人的罪和不义，提供一个义的指南或标准，好叫得救赎的人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借此表明他的信心。律法表明人当怎样与神和人合一的相交，律法指出人需要靠着基督得着神的义，因为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而完全为义。律法有两个方面的功用，一个是启示性，一个是规条性的。律法启示性的一面对于新约和旧约圣徒都适用，人们从律法当中可以看出神的心，从而让我们知道怎样做是符合神的品格。律法的规条性一面是只适用于以色列人，并不适用于新约时代的教会。马太福音五章17到20节，马太福音五章17到20节中，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请注意，他把律法和先知放在一起说，乃是指的圣经。他来成全的乃是圣经上对于人类救主的预言。律法的一点一画都没有废去，而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最终的成全。保罗在罗马书三章27到31节，罗马书三章27到31节里面，一方面强调人得救不是凭律法，乃是凭信心；第二是人因信称义，绝不是废除律法。在四章13到17节，四章13到17节里面，保罗强调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守律法。在七章一到二十五节，七章一到二十五节当中，保罗强调我们基督徒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二十九节，尤其是第24节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感谢神，他今天把我们放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律法之下。我们今天课程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出埃及记看见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一个要求我们活一个与你的品格相一致的生活的主。求你让我们因纪念你的恩典而有永远顺服的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三堂课老师讲了出埃及记，下一课呢，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立位记。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11课，听老师谈立位记写作的年代、作者以及各部主题等等。记得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 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